好，欢迎回到焦点对话。中国权贵海外财富传闻不断，本星期又增铁证。美国独立新闻组织国际调查记者同盟在历时半年分析250万份文件的调查之后宣布，中国2万多名权贵在加勒比海避税天堂持有隐秘的离岸公司，以隐藏其巨额的财富。调查显示，习近平、温家宝、李鹏、胡锦涛和邓小平等至少5名现任与前任中共政治局常委的亲属都拥有离岸公司。那么中共权贵海外隐藏财富的规模到底有多大？为何查证起来困难重重？我们今天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那么我们知道，有关中国高官财富的传闻和报道其实近年一直不断，那么这次曝光的信息有什么独特之处？为解密中国的高官家属海外财富又提供了什么新的线索？我想先请破空来分析一下。
非常的惊人，看到这个就说有22000多跟华人的高官或者商人相关的都卷入到所谓的立案这种隐藏巨额财富，就在英属威尔金群岛开这种空壳公司，然后开银行账户，大量的转移资产和隐瞒资产。这个东西是触目惊心的，而且包括了5个现任的或者前任的政治局常委，比如说习近平、温家宝、李鹏、胡锦涛和邓小平他们的亲属和家人在这里的巨额财富。这一点让我想到，就是说共产党已经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大公司，其中呢，就共产党的各级官员就是股东，而上面的高级官员就是大股东，他们分大头。那么这个所谓的这个现政的领导呢，他就是一个行政委员会，退休的政治老人就是董事会，他们来决定国家的大政方针，而所谓的最高领导人实际上是一个执行长 CEO。 在这样的情况下，老百姓成了打工的，老百姓都是各级员工，给分配了不同的工作，得到不同的一个收入，或者是收入很低，甚至没有收入。国家的财富的一半以上，甚至大半被这股东所侵吞。这就是中国现在的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说他们认为，既然改革开放有这么多的油水，而这个公司、这些股东、这个寡头、政治寡头、金融寡头融为一体，它可以垄断一切，垄断矿山，垄断资源，垄断这个外汇，垄断这个土地。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把大头分了再说，然后转移到海外去，为将来留一个后路，子孙后代留一个后路。至于老百姓，我能够分一口饭吃就已经不错了。说很多老百姓确实这么想的，觉得日子比以前过得好就不错了，不问了。说这一个震撼弹呢，可以这么讲，是对老百姓的一个，中国老百姓如果还有觉悟的话，应该是一次很大的冲击。
嗯，天亮，你看到这次这个曝光跟以前有什么？你觉得增添了什么新线索？
其实这个曝光，我觉得对我来说蛮有疑点的，因为我觉得一个是曝光的时机，就是现在周永康要出事，这个在这个时间点上曝光出来，这个家族就跟去年《纽约时报》攻击温家宝是时间点是差不多的，因为去年那个事儿出来的时候是薄熙来要被移交司法。第二的话就是说，这次曝光，我觉得我比较同意《苹果日报》的看法，就是竟然我们认为最大的贪官江泽民、曾庆红、周永康家族没有任何的报道关于他们的这个调查，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很有可能是一种选择性的放料，就是攻击温家宝这个阵营选择性的放料。我刚才还谈到，就是去年12月20号，李东升公安部副部长李东升被捕，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在他上海的办公室里发现了他递交给彭博社的关于习近平家族的黑材料。这一次的话就是说，这个刚才提到就是半年的时间呢，对这个250万份文件进行分析，就是国际地理调查嘛，就是这个半年的时间点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时间点，因为这个在18大之后，习近平开始从这个四川省这个副省长李春城开始抓，包括这个国资委主任蒋杰敏，整个石油帮、四川帮，包括后来清洗政法委，全都是清洗周永康这个派系的，所以我想这种放料应该是就是说周永康感到自己岌岌可危的时候对外进行的一种自保的行为。
嗯，但是我们知道这次这个记者联盟它里面一个相当多的内容就是中国的石油企业，包括周永康手下那几个三大石油企业，中石油等等。
对，但是周永康
他们的离岸公司的情况，
对，但是对于周永康本人的名字和他家族的财富的情况并没有给出来。
好，我想请小龙来分析一下，你觉得这次这个国际调查记者联盟，我们知道实际上刚才因为天亮是从中国的这个政治权斗的这个实际来讲，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报告还是得到相当广泛的引用，而且它的这个调查规模等等也非常的大，而且在其他国家也引发一些政坛震动等等。那么你觉得这个报告的可信度、可信性怎么样？你的评估是什么？
我对这个报告内容的可信度并没有什么怀疑，因为我觉得有两件事需要分开的，就是这个报告本身的内容是否可靠，与谁释放这些材料，这是两回事儿，不等于说周永康他们释放了这个材料，这材料就全是假的，这两之间没有逻辑关系。
嗯，
那么实际上国际记者调查联盟的成员，这个参与调查的有 50多个世界各国媒体，我看了一下资料，包括英国的《卫报》、法国的《世界报》、德国的《南德意志日报》，还有西班牙的一家报纸，包括加拿大广播公司，这些媒体都几乎是同时公布这些材料的。这几家媒体在他们各自国家都还算是相当权威的媒体，所以我觉得这些记者本身他们是梳理了大量的资料，很慎重的反复核对这些离岸公司的资料，他们的资料来源就是帮助这些离岸公司注册登记办理业务的新加坡还有另外一家公司，就是说他们是从原始文件里面找到了这个关于这些公司的业务资料，然后查到了他们的所有人，然后再去反复核对谁是谁，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还是比较仔细认真去反复核对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报告本身现在如果说我们对这个报告要是做进一步分析的话，需要做的事情是进入数据库仔细去进一步研究，因为我们可能比这些记者更了解情况。但问题是昨天我试过了，这个数据库现在进不去。
好，我想听听陈晓农先生的意见，就是因为国内的观众和受众不太了解这个报告的具体内容，那么你跟我们简单介绍，就是说这个报告中确认的最你觉得最具有震撼性的一些名字是谁，那么这些人。
当然这个报告大家都知道，震撼性的名字公布出来的目前是包括习近平在那个姐夫啊，包括邓小平的家属，包括这个温家宝的女婿儿子，也包括李鹏的女儿，这些都是最高的权威的，还有胡锦涛的那个女婿吧，侄儿，这些东西，而且那个数额巨大。我想说的一点是这样一个点，就是说，实际上大家知道，这种离岸中心这种操作运作金融的方式，最先是由外国的投资中国的那些公司最先做起来的，因为他们不相信中国的法律制度，对中国的法律制度非常不健全。如果在中国做生意，他们是财富没有保障，所以最先是做了这些事情，然后中国的一些公司跟进，中间有就有这些包括高官的，包括中石油、中海油等等这些进入操作，等等这个东西本身这个体系需要检讨。这个体系当然目前看来，我们就这里我还是要重复先说的话。不一定这些行为都是违法的，就是违中国的法律，或者是违国际金融的通行的国际上的通行的法律，不一定是违法的，但是确实它侵害了中国人的利益，有权利寻租的嫌疑。这些东西我们要对国际社会，包括这些银行涉入到中间的好几个大银行，要进行就是大家都要检讨，你们开始开创的这样一种离岸金融中心的操作方式，后来中共的这个很多官员，包括中共的很多富豪加入进来，这样一种操作方式是不是有哪些是值得检讨的，要严格法律要监管修改的，这是关键的问题。
其实我刚才我同意陈晓，并没有反对陈晓农先生的观点，就是说这个数据本身并不一定是假的，就是说他和谁提供没有一个必然的逻辑关系，这一点我是同意的。因为其实在中国我们知道，就是江泽民呢留下了这个两大遗产，就是政治遗产。我们要说邓小平的话，我们说改革开放和六四是邓小平的遗产啊，毛泽东的话是文革。江泽民留了两大遗产，第一大遗产呢就是腐败治国，就是江泽民当这个总书记之后的话，他发现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破产，特别是在他刚当总书记的时候是89年，紧接着就是苏联解体跟东欧巨变，共产党意识形态破产之后的话，江泽民就觉得再靠意识形态已经没有办法去凝聚共产党这个团队，所以他就转换为以全面的腐败来收买党徒的中心。所以说你只要政治立场上是跟着江泽民的，按照这个当时的笑话来讲，就是凡是共产党搞的都是社会主义了，就是你只要支持共产党，
专门说了这句话，
那么我们
就说了这句话，
那么就靠全面的腐败去收买党徒的中心，所以说开启了中共的这个腐败治国。所以说这腐败治国并不是胡温时代，而且胡温的话他确实是一个弱势的一个看守政府，在这样的一个全面腐败的大背景之下，任何一个官员如果他不腐败的话，反而在这个体制中是生存不下去的。所以说你一说他腐败的话，大家都觉得都相信，而且你说二十七，你说270亿大家都相信，所以这个我觉得是没有什么可疑问的。那江泽民其实还有另外一大遗产，就是这个镇压法轮功，在1999年的时候以全面的这个个人独裁这个主导镇压法轮功，其实这件事情形成了现在整个对中国政局的一种失控的状态。其实为什么我们问自己一个问题啊，比如说周永康他已经做到政治局常委，地位已经近无可近了，他为什么要谋反，他为什么要搞正面篡习近平的位，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成功了他最多还做政治局常委，失败的话可能是人头落地，他为什么要冒这么大的风险，就是因为他对习近平在镇压法轮功的这个问题上的话他是不放心的。 因为这个事情一旦曝光，它是一个反人类的罪行，那么很多高官的话，就整个江泽民这一派系的话都岌岌可危，所以说他们要想办法把权力抓在自己的手里边。就包括李东升也是一样，他有一个很蹊跷的事情，在2009年的时候，他从中宣部的副部长竟然一下子变成了公安部的副部长。
嗯，
周永康从一个四川省省委书记一下子变成了公安部的部长，就是这种跨级调动的话，其实都是跟江泽民为了这个镇压法轮功整个抓这个权力有关系的。
我想听听破空的看法。我们还是回到这个报告上来哈。我们知道就是说这个报告最后他承认，就是里面他们在这个数据库里面看到一些疑似太子党或者是中共官员的这个人，但是他们没有办法确定身份，所以在报告里面并没有包括这些人的名字。那么我就想，这个实际上就显示离岸中心啊，对于中共为什么中国的权贵是一个非常隐蔽的一个途径。那么请你分析一下，从离岸中心的这个特点来分析，为什么它成为中国权贵越来越依赖的一个藏富的一个途径。
对，我们知道这个离岸中心加上一些国际金融机构的配合，中共高官他转移财富的时候，他有很多的方便，比如说他可以用真名，也可以用假名，可以用那个代名，甚至用别人的这个名字去顶替开办一些公司。说这样的话就增加了调查的难度。说这个国际调查记者同盟非常谨慎，他对那些看上去是太子党，但是又无法去那个核实的，他暂时保留，就没有提出名字来，说非常的谨慎。另外，我们看到这个离岸中心有个特点，就是它是避税的，而且它这个是高度保密的。再一个，它是这个运作啊，它有一个规程叫做反层投资。实际上，反层投资就是洗钱，就你把钱从中国转移到那里去之后，然后呢就可以回头去中国投资，就相当于是出口转内销一个假外商。这种保护啊，应该说是对中共高官权贵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诱惑或者利益是最大的一个好处。但他没有想到，就有这么一个独立组织出现，要专门来梳理这个事情、调查这个事情，让他们非常的难堪。说这件事情，当然背后就说这个线索怎么来的，我也同意这个张天亮所的权力斗争的一些分析，就这个跟中国的权力斗争不可能没有关系，因为最早的线索有可能是来自于中共这个对立派系的一种放风，因为这个独立调查组织他拿到最早的线索，他去展开调查形成报告的时候，他会隐去最早的线索，因为这是一个职业的要求，他会保护提供线索的人。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我刚才说的一句话，就中共那么多派系，现在太子党有中枪，太子党有中枪，团派有中枪，但是很怪的是，从去年彭博社到纽约时报到今年的这个鸿蒙记者调查报告啊，没有江派的人中枪，而江派的腐败是很明显的。你比如说江泽民本人，他两个儿子就控制了中国的这个电信王国的半壁河山。另外的话，江派的里边的人马，比如说贾庆林，早就是个贪官，他跟那个福建的远华案深度的有染。另外你比如说刘云山，他的儿子刘洛飞年纪轻轻坐拥百亿身家，说这些东西呢一差一个准，而且我不相信，就说以江为首的这个派系没有任何人往外转移钱，钱都放在中国，这个很难置信。所以说明了这个里边肯定有人放风，就出口转内销，我就选择性的反腐导致选择性的爆料，就是习近平在选择性反腐，就他镇压不准公布官员财产，又镇压那个要求公布官员财产的许志勇这些人，那么你的反腐就是假的，就说我要反腐，但是我不让民间插手，我要自己来反，我想反谁就反谁，我要搞权力斗争，所以人家就遭遇到了选择性爆料。
我在听听陈晓农先生的意见。我们知道这个报告显示一个非常突出的，大家都注意到现象，就是欧美一些非常著名的会计师事务所和欧美银行为中国这个权贵啊隐藏财富成了巨大的推手。那么我想国际社会有没有有关的规范？我们知道在一些国家，比如说美国，它是有对这些做法洗钱呐、藏钱等等，它是有相当多的法律规范的。那么国际社会有没有规范的限制国际金融机构为中国这些权贵来服务？那么您有没有这相关的研究？
问题在于这个维京群岛这些离岸金融中心，他们提供了大量的保护，所以现在实际上这些西方的会计公司帮他们提供各种审计啊等等，都是在这些离岸金融中心当地的法律保护之下的。当然还有一个保护国，那就是中国本身。比方讲这个最近这四大会计公司，美国的法官裁定他们在半年内不得给中国的在美国的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报告，这样的话这些中国在美国的上市公司他们欺诈中美国投资者的这个真相就可能受到调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采取的态度是这些公中国在美国上市公司的财务资料都是国家机密，不能公开。所以实际上就是中国政府在保护中国对美国的欺诈。那么我想指出一点，离岸金融中心在中国并不是一个从头到尾都完全禁止研究的问题。 这个禁止的时间点非常蹊跷。在2004年的时候，商务部的有一个研究员叫梅新玉，曾经这个人也曾经在我们的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里参加过节目。
对，
他在当时率领一个团队研究了一组关于这个离岸金融中心对中国资本外逃还有中国外汇储备的影响。这个报告当时国务院总理副总理温家宝、黄菊都有批示，这一点现在国内媒体上还能查到。换句话讲，当时这个问题引起注意的，但是当时中国政府的注意点是这些离岸金融中心帮着中国把资本外逃，会不会减少中国的外汇储备。后来他们发现不会，为什么呢？这些钱又回流中国了。因此从那个时候开始，离岸金融中心的研究在中国成为禁区了。换句话讲，中国政府就是这些离岸金融中心在中国违法操作的一个主要保护当局。没有中国政府的保护，这些离岸金融中心的所有操作都可能被终止。也就是说，我们到现在为止看到的，就是中国的政府在保护着中国的贪官、红二代们还有官二代们，在掏空中国的财产，把中国共产党的各级官员和他们的亲属直接变成了资本家。所以我有一句话，我觉得中国现在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资本主义，那么共产党的领导人和他们的亲属本人就是资本家。
好，说到这个，好，
对呀，我这里要讲一个角度，就是说，实际上从目前看来，从相当长一段时间看来，海外媒体已经慢慢的在中国充当了某种第四权的角色。虽然它不像其他的民主国家一样，它可能是公开的、透明的，各方都在较劲儿的进行，因为中共有新闻封锁，封锁很严。但是现在各家中共各家各派都在海外放料，现在这个离岸金融中心的一些消息暴露出来了。现在大家暴露出来了这么多，大家又发现还有很多重点的没有暴露。我想很多的其他的海外媒体一定会还去追踪，例如像曾庆红，例如像那个江泽民等等。所以说这样一个反复的政治过程啊，本身使得海外的那个媒体越来越在中国的政治生态包括经济生态中间起它的作用。我觉得这个是个好现象，虽然这个还差得很远。
其实我觉得我同意陈奎德先生观点，其实我觉得在国内的媒体上现在也会有一些选择性的这个曝光了。就是前段时间就是在2005年的时候，曾庆红家族就是以当时是几千万吧，一下爬了738亿的这个山东鲁能，这就是大陆的这个财新网报的。就是现在财新网的话报道很多关于大陆官员腐败的，其实包括周永康的家族。所以说因为我想这个中共高层权力斗争嘛，你在海外放料的话，说明在国内是比较失
是
的，你能够在国内放对方的料，那个才是说明你这个
派系的试金石，
才是真正的实力的表现。
我们知道，其实这个中国这个贪腐、官员贪腐，大家都已经是也习以为常。但是海外这样的巨贪，还是让人害人听闻。然后中国国内呢，古君山这样的例子也是非常害人听闻这个程度。那么与此同时，这个习近平又在高调的反腐，这种现实跟他这个言辞形成相当强烈的反差。我想问问破空，刚才你提到一点，就是说，习近平现在这个运动式的这个反腐喊得很高调，实际上对中国上上下下的官员可能也起到了一定的心理上的威慑作用，但他至于具体能不能成功，你的看法是什么？
所以这个离岸中心的调查报告揭示了一个问题，就是习近平的反腐究竟是真心还是假意。如果说他是假的呢，好像过去一年来也有31个省这个中央的和省部级的高官落马，好像也是反腐力度空前。那么如果说他是真的，但是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一个是他不准这个公民提出官员公司财产，那么另外一个就是选择性反腐，而且现在离岸中心的报告证明连习近平本人的亲属都不干净。如果说你要来真的，那我们问习近平一句话，你能不能大义灭亲查自己的亲属，你能不能够一视同仁查这些所有暴露的高官，他根本做不到。说这种而且我们看他反腐的手段啊，跟封建王朝没区别，比如派出所谓中央巡视组、第一巡视组、第二巡视组、第三巡视组去各地巡查，这就跟古代封建王朝派钦差大臣到各地明察暗访办案一样。也就是说公开承认我们红色王朝就是一个封建王朝，祖宗之法不可变。说在这样的情况下，这种反腐啊，它的动机非常可疑，实际上主要的还是权力斗争。实际上中国的反腐从毛泽东时代就开始了，毛泽东反腐那个也抓出个大老虎，邓小平时代也有，后来江、胡、习都有。但是一个吊诡的现象就是， 反腐力度越来越大，抓的人越来越多，但是腐败越来越严重，暴露的腐败金额简直惊人。比如古俊山这个案子，200亿人民币贪污，然后这个在他故乡模仿这个紫禁城修了那么一个他自己的这个豪宅叫将军府，那么他跟他弟弟的将军府啊，用那个3-4米的地道来相连接，里边有纯金的毛泽东像，
好，
纯金的器皿，纯金的这个金船，这种腐败这旷古未有啊。
对，所以人家说的说那明朝是反贪最严厉的这个朝代，但是腐败也是最严厉的，人治是不能解决问题。我想最后请这个陈晓东先生点评一下，就是我们知道最近中共宣布了一个不再提拔裸官的这个规定，我想请您分析啊，从实施上这个规定有什么难度，尤其是查证什么是谁是裸官，裸官的这个定义到底是什么，你跟我们分析一下。
所谓裸官指的是亲属都在海外，然后官员本人独生在国内当官。我记得我以前和国内一个官员通过电话，他跟我讲过这样一件事儿，他说中国有很多官员其实护照早就是换成外国的了，当然他还有一本中国护照。
嗯，
他说他们呢这个想出国想开溜，只要带上牙刷就行了，说财产家人都在国外，这就是典型的裸官。
嗯，
现在呢我觉得对共产党来讲，可能这个和我们前头谈到的红二代官二代的这种观念有关系，就是对红二代而言，他们现在多数人已经当不了裸官了，因为他们当不了官了，岁数都到头了，
嗯，
升不上去了。习近平是他们当中最年轻的，所以他们现在看到的裸官都是官二代，在他们眼里这都是奴才、管家，甚至是太监，用他们的话来讲。所以怎么能容忍这些太监奴才们发横财呢？这是他们看着的，把祖宗江山给糟蹋了。
所以你还是从一个权
势
的角度来
看，但是他们绝不会反红二代自己当中的贪官。
嗯，
对，这种反腐，我就讲两句话。其实这种反腐并不会真正的去触及到所有的贪官，因为中共现在无官不贪，而且腐败官员是中共唯一的权力基础，因为老百姓不支持他们，所以他真正支持他们的话，就是这些当官这些既得利益集团。所以就是这个套用这个天问这个小说里边的一句话，就是叫做天怒啊，就是叫做腐败使我们的权力更稳定，所以说他反而不可能把自己的权力基础拔掉呢。
嗯，好，有关中国权贵海外隐藏财富的话题呢，我们今天就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摇滚歌手崔健无缘春晚，凸显了春晚的什么窘境，请你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